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专为弟兄和男性听友准备的天路难行客。那严恩，你自己已经交代过自己有四个孩子啊，那老实讲，说实话，就是在一些公共场所或者是在一些其他地方，你的这几个孩子有没有就是给别人造成困扰的时候，但是你又特别的尴尬？
孩子会吵闹造成别人困扰，特别是小小的孩子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我的想法，其实那就是孩子可爱的地方，因为他们就像耶稣说要像小孩子一样到我这里来，要进天国一样就要像小孩子一样，因为小孩子他们并不会像我们人大人有那么多的包袱，那么多其他的想法，而是他会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我想我们跟上帝的信仰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欺骗、自己的面具、自己的坚持、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像孩子一样完完全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当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层呢，那父母亲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知道在那个年龄层，特别是男生跟女生，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会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所以父母亲要因为孩子不同的年龄层用不同的方式来管教然后跟教导他。
对对，这是肯定的。你遇到过吗？就是自己的孩子好像别人都说烦了啊之类的，你的孩子比较听话，还是说
我的孩子当然有四个孩子，平常在管教孩子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就像说压力山大。但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是我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我在上周看了一本书，就是有关于教养孩子是一个过程。那我们会生气呢，往往是我们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那我可以跟弟兄分享呢，就像我上礼拜对孩子们的期待，就是诶，你每次洗完碗盘吃完东西，你要马上把碗洗干净，然后能够放到洗碗机里面，甚至是你们不要吵架，不要彼此互相推。那甚至是早上起床时候你可以总主动去折衣服，主动去把碗盘收好，之间也不会就有吵架。
哇，我觉得你这又多了一项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孩子之间互相还会打架。
是但是很多的这些期待呢，其实跟圣经的道理真的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父母亲呢，当然会针对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想法，然后来设立这些期待。但是如果跟子女之间的教育呢，就只是为了满足这些的期待，那当中就会失去了恩典，还有失去了爱。我的其中一个女儿呢，她以前的习惯就是每次吃东西，她就不会吃完。我们大人的想法就很正常嘛，你吃东西就是要吃完。但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样子的观念跟想法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建立的。因为呢，我设立了这样的期待，这样的规矩，我说你一定要把东西吃完，所以每次他刚吃不完的时候呢，我就硬跟他杠，我就说你要把它吃完，你今天不吃完我明天就把这个东西从微波炉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微波炉热一热再给你吃。但是呢，因为我设定的这个期待跟这个坚持，以至于当天晚上我们父女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他很崩溃，他没有办法去吃东西。那我又非常坚持，就是说你不吃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去做其他事情。那其实到后面呢，
太难了，
我生气的原因已经不是为了吃东西的这个原因，但是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坚持，或者是我自己的情绪已经起来了，我的火山已经爆发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收场。 对。但是孩子在这个当过程当中，他失去的就是爱，失去了父母亲给他的关注，以至于当天晚上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聊说，诶，今天你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事情我为你祷告。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当初的坚持跟我火山爆发，然后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以至于我没有给我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强梁，让彼此能够有 很好的沟通。
我是觉得太难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呀，原生家庭当中的这个父母亲对孩子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但其实后来星源在跟一些朋友探讨和回顾的时候，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能自己这方面回忆不多。然后呢，你再找一些正在带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孩子本身他就已经每天都在惹父母生气，每天给父母亲很大的打击。其实这种父亲母亲还有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变得剑拔弩张。甚至我星源看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案例，是在新闻当中。我们都知道说神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讲过，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以小孩子的样式，那他很难进入天国。我想这里边的小孩子的样式呢，是我们所喜欢的那种单纯纯真，没有太多心思，不会故意的犯罪，不会故意的去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这样的人他也不会过多的算计说我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能得到什么，或者是我失去了什么，是那种我们成年人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城府的样子，主要就是一个单纯还有善良。那我想神在说孩子的样式的时候，他应该经文当中所记载的应该是有这方面的限制的，而不是说那种大喊大叫啊，特别能够哭闹啊。有一些极端的孩子，他确实做出了非常离谱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孩子如果是犯罪了14岁或者是16岁以下，他是免于受到刑事惩罚的。但是星源见过一些特别严重的例子，可能就是十几岁六七岁的孩子就对自己的父母亲动手打骂。如果你能直接见到，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孩子为了在商场里边要买什么东西啊，直接就躺地上哭喊打滚，然后吸引来周围一群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被人贩子给拐跑了，有这种情况。
是，如果孩子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会不会也是因为当他们犯错的时候，父母亲就是这样子对他？对，因为他做不多事情，那父母亲就把棍子拿出来或把手拿出来就打他。那所以呢，这也讲到说，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的处罚，真的是一个要非常谨慎的一个学问。我们如何能够让孩子处罚，让他在这个过程知道我处罚不是因为恨他，不是因为要把他打得一直在哭，而是要希望能够他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他的生命可以改变，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那所以我们每次孩子犯错的时候呢，其实每次要处罚孩子真的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也需要彼此时间呢好好的来冷静下来。
对，
那我跟我太太呢前几天还在商量，就是说诶，因为我们家小女儿最近开始会推人会踢人，那因为她才两到三岁嘛，所以很多时候她也还在学习。
她踢人打人是因为你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吗？还是说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在跟小弟弟玩，那不知不觉他就推了他，他就踢了他。那在我们大人的想法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就希望他马上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是错的。但是问题是因为很小的小孩，他很多的观念他还在逐渐的形成逐渐的养成，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所以说我今天如果就是拿着棍子狠狠的修理他，狠狠的打他，那我给他的教导不是就是你心情不好就可以打人吗？那今天他踢人跟我这样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可能在孩子的世界还有他的理解里边，你在用同样的方式在回馈他，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什么道理。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先警告他，让他知道说诶，这个是不对的哦，这个是不可以的，那我还要比手画脚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那当然很正常，这个年纪的小孩他一定会再犯一次错误。 所以第二个步骤呢，我就会让他去罚站。那罚站呢，也要针对不同年龄层他能够承受的程度，因为两到三岁的小孩对他来说没有时间观念，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要罚站你二十分钟，他不知道一分钟跟二十分钟的差别在哪里。但是其实管教的目的呢，就只是要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因为他两岁，我们就让他罚站两分钟。
哇。三岁的时候三分钟是吗？
三岁的时候三分钟，那当然希望五岁、我想等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罚站就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这个也是在用在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子。那如果后来孩子还是真正不听话呢，当然我们也会用到家法，但是家法呢会把它放在一个神圣的地方，就是家里面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让他知道说当父母亲要拿那个家法来处罚的时候，就表示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那当然刚开始我们绝对不会打得很痛，我们就会轻轻的让他知道说，诶，你今天犯了错，我先警告你，再来我让你罚站，再来我轻轻的打你，是要让你清楚的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最后一个步骤呢，是当处罚完是要去抱他，是要去跟他说我很爱你，是要让他感受到爱。因为唯有当孩子感受到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续建立这个沟通的管道。那如果今天父母亲永远就只是骂你、打你、教训你、罚站你，但是事后却没有去爱他、没有去包容他，那我想孩子跟父母亲之间沟通的桥梁就已经断掉了。那如果今天回到以利跟他的儿子、就可以看到说他的儿子完全不听他的话，但是以利呢又想要尊重他的儿子，也不让他们离开那个工作，但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已经完完全全断掉了。
对，我觉得这方面实在是太难了，一方面你要让孩子听话，另外一方面呢又要让他去理解，但是这个中间呢可能小孩子自己的这个自我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他甚至都不理解你到底在跟他讲什么。好，那今天的时间呢到这里了。我发现这个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父亲如何去教育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那我们明天接着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心渴慕又来到你的面前，安息在你的脚前，定睛你的容颜，你可听见我心中的默念和我对你的爱无限。深的